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特朗普称，他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好的电话交谈。中国解放军代表团五年来首次访日，中日释放缓和信号，深层矛盾仍存在。
真正达到双方之间军队的深层次的交流，不要指望，也根本做不到。
热点快评选播，韩正将代表习近平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依我看，派韩正是理所当然的，
我认为是不够的。
人权律师谢阳称，宁砍头不低头。
从谢阳写的这几个字，这六个字，宁砍头不低头，我认为他内心是很坚定的，坚决的不认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五1月1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电话通话，双方讨论了贸易、芬太尼和 TikTok 等问题。特朗普1月6号曾表示，他和习近平一直通过代表进行沟通，他对两国关系感到乐观。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国家安全高于言论自由，周日起全美下架 TikTok。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对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案件作出裁决，维持联邦法院之前作出的从1月19号起在全美下架 TikTok 应用软件，除非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做出从 TikTok 撤资的决定。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认为， TikTok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大于人们对 TikTok 案件所涉及的 1.7 亿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受到影响的担忧。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he most imbalanced, unbalance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y are using their surplusesTo fund their military machine.
后任总统特朗普的财政部长提名人贝森特1月16号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世界史上最失衡、最不平衡的经济，他们利用盈余为中国的军事机器提供资金。贝森特还说，现在中国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境，但美国不能让中国的倾销来充斥美国市场。中国政府星期五表示，2024年全年经济增长 5%， 符合预设目标，这是数十年来最缓慢的增长率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表示，
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不利影响加深，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有分析人士说， GDP 刚好保五，其中消费动能尤其高于外界预期，虽然难以断言是否掺有水分，但确有令人难解之处。英伟达 CEO 黄仁勋目前走访两岸，将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全球尖端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公司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星期五在台北表示，他因为要与公司员工及其家人庆祝农历新年，无法在星期一出席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路透社援引黄仁勋的话说，但是我期待着在特朗普政府就职之后向他们表示祝贺。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庄志伟报道：中国解放军代表团五年来首次访日， 中日释放缓和信号，深层矛盾仍存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近日派遣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两国间军事交流的重大突破，也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此类互动。五天行程中，代表团会见了日本防卫省高阶官员，并参访相关军事单位。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访问更多是一场象征性互动，显示在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之际，中国和日本都有意缓和双边关系，以应对新的不确定性。然而，双方更深层次的突破仍面临诸多挑战。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据法新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人员抵达日本展开访问。他表示，指挥层级的坦诚沟通可以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将有助于日中建构具有建设性而稳定的关系，并称这次访问有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林方正指出，这次访问是两国防长于去年11月东盟 ASEAN 防长扩大会期间在老挝会晤之后展开筹划。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是在星期一率先发布了关于这次访问的消息。文中披露，代表团将会见日本防卫省自卫队联合参谋部领导，参访有关军事单位，并且说这次有助于增进双方理解互信，促进中日防务交流。报道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话说，东部战区涵盖东中国海与钓鱼岛在内的海空域，其前线部队与日本的海上空中自卫队接触频繁，这次访问有助于消除彼此的误解误判，减少意外发生的风险。位于中台湾台中市的勤益科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郑明正则认为，中国原本以张牙舞爪的战狼外交应对西方民主阵营的围堵，但是随着国内经济持续低迷，自从去年以来改采微笑攻势。郑明正告诉美国之音，
以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脉络，就是要修补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都是以实质的经济观光贸易为基础，对彼此都好的事情就可以去进行。
在南台湾高雄市的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杨君池同样认为，中国试图以睦邻政策拉拢日本、韩国甚至菲律宾，以便提前应对特朗普就任后恐怕将升高的美中冲突。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然会试图与印太地区周边国家改善关系。杨君池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我们用这个国际关系理论面对这个二任的一个川普可能的一个外交的动作，日本现在也是在做避险的一个动作，是希望在日美跟日中之间求取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然而在笑脸攻势的同时，日中双方对彼此的警惕并没有降低。日本产经新闻星期三报道指出，四艘配有机炮的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也就是尖阁诸岛周边的毗连区航行，这是日本连续第58天在这个海域发现中国政府船只活动，日方已经对其发出了警告。香港轩辕科技交流中心国际问题专家宋中平表示，军事交流仍是中日两国间敏感的话题，而且绕不开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例如，中方就经常警告日本政府在涉台问题上不能玩火。宋中平告诉美国之音，
真正达到双方之间军队的深层次的交流，不要指望，也根本做不到。因为双方的政治关系现在比较紧张，军事关系也仅仅是浮于表面，不可能真正强化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认为，日本经历过2009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日商店铺、餐馆甚至日系车都遭到打砸的伤痛记忆犹新。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说，
在安全议题上面，毕竟它有共同安全协议架在那边，日本不大可能说会在安全议题上好像自己是一个待价而沽的货品，说我可以往中国那边靠过去，其实在安全议题上它是没得选。最后假设美中真的闹翻来的话，其实日本就必须要大幅度往美国这边靠。
叶耀元指出，美中冲突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涉及两国霸权竞争，不管谁当美国总统或者日本首相，都难以改变日本在安全议题上仅靠美国的既有框架。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解放军代表团五年来首次访日，中日释放缓和信号，深层矛盾仍存在。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韩正将代表习近平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1月17号宣布，应美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将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于1月20号举行的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去年12月，特朗普过渡团队就已经证实，特朗普邀请了习近平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那么韩正作为国家副主席代表习近平出席，是否达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期待呢？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热点快评节选。
第一个问题想胡平先生先谈一谈吧。早先就传出来了，说北京可能会派李强啊总理啊副主席韩正或者是中办主任蔡奇作为习近平的特使来观礼，还说呢特朗普的团队是希望蔡奇来，那现在是韩正来了，你怎么看？那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有一些失望？
依我看，派韩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中国的宪法，国家副主席的职责之一就是受主席的委托，可以行使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换句话说，在本来在该主席应该出面的场合，那么由副主席来出面来这个行使相应的职能，那应该是最顺理成章的，也是根据宪法来宪法通过宪法加以确定的。反过来你要叫别的人，比如说叫蔡奇，蔡奇在行政部门在国家部门没有担任任何重要职务，他只是当然他是政治局常委，按照中共的这种体制，他的权力要比韩正大，可是你这种这次去应邀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它主要是个礼节性的，主要是个礼节性的事物。那么这个事物的时候，你要符合这种外交的礼节。你去一个蔡奇，那算什么呢？人家外头谁知道你蔡奇是干什么的呢？你要说明蔡奇很重要，你就必须得加一大堆说明，这样子呢反而不利。
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这派韩正来？你觉得北京是不是向华盛顿释出了足够的善意？旭光，
我认为是不够的啊，就是川普他邀请习近平来啊，非常清楚啊，就是如果说他仅仅邀请习近平，可能是一个打破惯例的，150年来啊，美国总统就职没有邀请国家元首来美国参加观礼的，那么他已经打破了一个常规了，而且呢，他郑重啊邀请习近平啊公开放话。那么如果习近平来不了，他又提出来让蔡奇来。我们都知道蔡奇，他是这个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五，又是中办主任，同时还是书记处的这个排名第一的书记，啊，可以说，实质上的行使的权利，我完全可以代表啊，真正可以代表习近平，按照中共的党国体制来讲。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媒体的报道的川普的团队提出来啊，如果习近平不来，让蔡奇来，那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这个川普这一任和拜登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拜登上任之后呢，他首先的任务是定义为团结国内，团结盟友，把和中国的这个事务啊排在日程表的最后一项，那么川普呢是把它放在第一项啊， 就是如果蔡奇来，刚才胡明先生说啊，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川普是急于要办事儿啊，所以我感觉呢，他是想非常着急要见习近平。如果习近平不来的话，他想和习近平啊最心腹的蔡奇见面啊，他是着急的要进入一个这个当选就任总统的状态，直接开始工作的啊。所以呢，从中方来讲，显然没有接他这个球啊，就是中规中矩的啊，派了一个国家副主席啊，是在排名是第八啊，实际上没什么的权力啊，没什么权力的一个角色，就是个礼仪性的角色。当然，他作为上一届常委，他还是有影响力的啊。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热点快评节选。韩正将代表习近平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人权律师谢阳称：“宁砍头不低头。”涉嫌煽颠羁押三年后仍坚拒认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羁押超过三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谢阳，至今仍然坚持自己无辜。近日，他从看守所发出亲笔字条，表明自己宁砍头不低头。由于谢阳被捕后一再被延期羁押，加上他在709大抓捕期间承认所谓煽颠，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当局不会对他从轻发落。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律师谢阳因为涉嫌煽颠被拘押已经超过三年，案件开审仍然遥遥无期。1月1号，谢阳在湖南长沙第一看守所亲笔写了宁砍头不低头六个字，其后通过到访的律师把字条公诸于世。谢阳身在美国的前妻陈桂秋对美国之音说：“
从谢阳写的这几个字，这六个字宁砍头不低头，我认为他内心是很坚定的，坚决的不认罪。我是很佩服他的这个意志的。关押了三年，经历了很多的酷刑啊，精神上、身体上殴打呀，戴脚铐、手链呐、什么要挑厌恶等之类的，他还这么坚强，我也是挺感动的。公检法司他们串动起来，把这个本不应该发生的这个事情延续了三年，哎呀，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气愤的。
2022年1月，谢阳被湖南国保人员拘捕，其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外界一直相信谢阳被捕与他在湖南公安局举牌声援质疑官方南京大屠杀数据而被精神病的怀孕女教师李甜甜之案有关。有知情人士透露，谢阳被当局扣查前不久曾经发放一段被指讥讽习近平的视频，可能因此触动了当局的神经。此外，谢阳也曾经为被拘押的贵州大学前教授杨绍正发声，以及前往广西围观人权律师秦永佩被控煽颠案的庭审等等。2015年卷入709案的谢阳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捕，其后法院认为谢阳的有关行为情节轻微，而且没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加上他认罪悔罪，决定免去刑事处罚。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玉品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年谢阳在认罪之后获释，但是估计他这次会坚守原则。玉品健告诉美国之音，
2017年的时候呢，他妻女呢当时还在国内，陈桂秋教授呢当时还在大学里面。在2017年的时候呢，谢阳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为代价来换取他妻女的安全，做了认罪这样的委曲求全的一个做法。 但是现在呢，他觉得呢，个人的尊严更重要。目前呢，中国人权律师的群体呢，士气都比较低落，所以他想以他自己个人的行为来提振一下那个大家的士气，不要老是在强权面前呢低头。
玉品健表示，当局三年来十次延长关押谢岩的期限是滥用法律。他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当局不会对谢阳从轻发落。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律已经沦为中国当局打压人权律师群体的工具。潘家伟说，在调查时不会清楚讲明什么是煽动颠覆，可能到开庭时才会解释，比方说律师接办案件期间在网上发表了一些针对政府、批评政府的言论，当局就可以说他们煽动颠覆，以恶法来打压维权律师。余文生等律师最初也可能是被拘押一段短时间，但是谢阳律师那么久还没有出来，意味着他很大机会会被起诉，这也让外界担心他这次是否会遭到重判。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人权律师谢阳称宁砍头不低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主持人平章采访史鹤龄教授的内容选播，从轻视消费到刺激消费，中国经济决策像坐碰碰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央行1月5号表示，2025年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以带动经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龄认为，中国经济体内已经有很多钱了，但都在空转，进一步宽松货币未必能起到刺激效果，甚至可能让中国在通缩和通胀之间两头摆荡。以下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主持人平章采访史鹤龄教授的内容选播。
就是中国的现在的整个在经济当中的流通的那个和货币值，我们技术上来讲的话叫 M2 啊，实际上已经是达到了它每年 GDP 的 300%， 就是三倍的那个量啊。那么这些钱在哪里？这些钱实际上在银行系统里面空转啊。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基本解释，就是为什么货币发行多了以后，按道理像经济是可以得到发展的。它道理，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当你那钱在经济整个经济循环当中钱比较多的时候，它的利息就会下降。那么当利息下降的时候，更多的 business person 就是商业的人的话，就愿意贷款。因为利息低嘛啊，来贷款来投入到生产当中，那么生产出来的那个利润的话，除了还这些利息以外的话，又能产生新的利润，所以这是一个正循环的一个过程。但在中国呢，就最后这个环节实际上是断的。现在在银行系统里面有很多的钱，但是它贷不出去。那么为什么贷不出去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实际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第一，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足；第二，出口又遇到障碍，第三，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所以在这个三个影响之下的话，企业即使知道是可以从银行里面贷款，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意愿来进行贷款来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出来你是要卖出去的，你是要销售出去的。那么如果中国整个消费不足，就意味着国内没有国内的消费者；第二，出口遇到障碍，就没有国外的消费者；第三，对政策的整个稳定性提出很多的障碍。他认为啊，我贷款了，生产了，到时候的话，所生产的资产，国家到时候收归国有啊，一下子又充公了啊。所以在这个三个因素之下的话，中国经济体里面有很多的钱，银行现在也有很多的钱，很多的指标要把这贷款贷出去。但是呢，在需求方，就是从贷款的需求方来讲，没有这样的需求啊。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说现在是这些钱在空转，还有潜在的一个危险，就是说 如果人们对那个未来的看法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这些在银行系统里面或者在经济系统里面的钱立刻会变成通货膨胀的来源。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一直在中国经济现在是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通缩跟通胀的这个两头跑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是通缩啊，但是如果产生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以后变成通胀，这个通胀的话也是会来势汹汹啊。
您刚刚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主持人平章采访史和灵教授的内容选播。从轻视消费到刺激消费，中国经济决策像坐碰碰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新文革序曲，习近平发动金融业四清运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新文革序曲，习近平发动金融业四清运动。
毛泽东为了给文革铺平道路，开启了四清运动，旨在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后来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场四清运动后来被称为文革序曲。如今，习近平正在中国的金融行业开展了新时代四清运动。华尔街日报做出了相关的报道，让我们看看习近平用了什么手段把金融界弄得这么惨。报道说，习近平正在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部门，逐一整肃银行家。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西方的金融治理，而现在中国正在清洗许多曾帮助中国经济崛起的具有国际经验的金融家，让新一代忠诚官员取而代之。这些官员愿意执行共产党的法令，摒弃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在进行清洗的同时，中国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旨在淡化中国金融业的新市场本能，使其更直接地处于习近平的控制之下。中共正在限制银行家的高薪待遇，相当于四清运动中的清工分，同时加大政治学习力度，并将金融事务决策权集中起来。中国央行行长的级别在党内已被降低。近几十年来，央行行长一直具有国际经验的技术官僚担任。据银行业人士透露，国有银行高管的薪酬已被大幅削减，上限在 42.5 万美元左右。2018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投资银行之一中金公司等机构的高管年薪最高达400万美元。知情人士表示，一些中国银行业高管被告知要退还被追溯认定为过高的工资。许多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担心，随着金融家和监管机构变得更加保守，以避免出错而惹来麻烦，这场整顿将抑制推动中国崛起的经济活动力。中国正面临复杂的金融风险，需要成熟的监管，包括如何处理数万亿美元的表外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如何消化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积累的不良房地产贷款。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却在流失那些拥有国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银行家和监管者。根据《华尔街日报》梳理的中共纪检机关披露的信息，自2022年以来，中国主管部门已对金融部门的500多人展开调查，其中包括监管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员，其中一些人已经退休多年。去年，至少有85名被调查者在中央政府管理的金融机构工作。据宏观经济咨询公司龙舟经讯的数据，2019年之前，每年被调查的金融系统官员不到10人。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息，近几个月，中国工商银行组织了70多名干部旁听了对该行两名前银行家的腐败案庭审，以确保员工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关注习近平反腐清洗行动的专家表示，这场行动通常更多的是为了拆解权力网络，并发出是谁说了算的警告。取代被清洗银行家的继任者往往缺乏在西方的经验，他们之所以获得提拔，是因为在政治上可靠。2023年末，中金公司举办了一场关于习近平思想的网络研讨会，时长10个小时，有8400名员工参加。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在去年7月份的一次毕业典礼演讲中表示， 现在中国有些金融从业者甚至产生职业羞耻感。
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